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九月中是刚上任的日本外相上川洋子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处理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他说正是积极与中国展开沟通协调，并为日中韩三国对话做足准备，讨论合作新方向。日本今年8月启动福岛核子处理水排海，引发中国强烈抗议，并且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双方关系降至冰点。据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上川洋子在被问及与中国外长之间的双边会谈目前协调得如何的时候，说与中国之间包括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问题在内，有很多课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说为了使两国是建构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他将试图在所有层面上与中国密切沟通。另外被问及如何应对日中韩三国对话的时候，上川洋子说日中韩三国对于区域和平与繁荣共同承担重大责任。他表示首脑或者外长会谈是如果在不远的未来举行，将会成为讨论在新国际环境下展开合作的方向与方式的平台。他并且表示日本会切实做好准备。一位欧盟官员在星期一表示，欧盟执委会将会评估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四项关键技术被不符合欧盟价值观的国家武器化的风险，并将于明年采取措施应对这个问题。路透社引述一个不具名的欧盟官员报告指出，欧盟执委会将与成员国一起对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进行风险评估。生物技术例如疫苗与基因组定序评估工作截止日是今年年底，下一步在明年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欧盟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出口管制与志同道合的盟国合作。欧盟执委会的这项的措施是欧盟6月宣布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一环，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担心中国日益武断的国家所采取类似的措施是相呼应。欧盟负责价值与透明度的副主席乔洛娃和负责产业事务的专员布雷顿将于星期二针对这项的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在美国总统拜登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在敏感技术领域对中国投资后，作为欧盟常设执行机构的欧盟委员会今年8月表示，欧盟将对美国相关涉华禁令进行分析研究，并就此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星期一说，欧盟集团仍然坚定支持乌克兰。他宣布了一项建议当中的方案，计划在2024年为援助基辅而投入最多达到$52.5亿的金额。博雷利在基辅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一起举行记者会之际发表了这番的评论。欧盟在基辅举行了首次地点在欧盟以外的外长会议，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博雷利称赞星期一在基辅举行的外长会议是史上首次，但目前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联盟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刻。一位亲俄候选人在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斯洛伐克是赢得了选举，而美国国会在临时开支议案当中是剔除了援乌资金。乌克兰军队的反攻进度比西方领导人预期的慢，而秋季的泥泞将会是妨碍西方捐赠的坦克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期间对欧盟各国外长说，他们的胜利明确地取决于他们的合作，他们一起采取的步骤越强力越坚持原则，这场战争就会越快结束。
потрібні постійно нові оборонні та дипломатичні, політичні та інтеграційні, економічні。
泽连斯基指出，在俄罗斯的持续的攻击之下，乌克兰继续保护本国人民和经济。他还说，乌克兰为解放被占领土而发动的反攻正在稳步取得进展。他还提醒欧盟领导人说，乌克兰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多的武器和更多的军事训练来实现目标。他还要求他们加紧对俄罗斯的制裁。 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在星期一呼吁重新评估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说更加简单更加便宜的武器在对抗俄罗斯的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方面可能更具性价比。俄罗斯几乎每日都出动见证者有翼沙希德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克兰已经能够迅速地击落这些无人机。虽然莫斯科保证不以平民为目标，但仍然有一些无人机击中了工业区和居民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里亚克说，这个问题不单只是确保更多防空系统的问题，主要是解决战争经济学当中一个数学问题。波多里亚克在 X 平台上用英语写话，虽然西方系统好像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等是被用来击落导弹，但用它们来到拦截见证者可能是并没有性价比。他写话，因此这个将会导致盟国储备的枯竭和长期削弱。他说解决办法显而易见，除了机动大口径机枪之外，现在还有大量更加简单更加便宜的防空系统，他们已经被证明能够有效对付见证者。这些系统是包括猎炮和吸血鬼。猎炮是德国制造的高射炮坦克，美国制造的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包括一个雷射导引飞弹发射器，可以安装在卡车的车床上。共和党籍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日前在一些民主党人的支持下领导国会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使到美国联邦政府免于关闭，此举引来一些强硬派的共和党人不满。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盖茨星期二正式提出一项动议，要求罢免麦卡锡议长的职务。众议员马特·盖茨说，我们国会当中有很多有才华的人，他认为国会里面大概有100个共和党人，他认为是比较是适合担任议长，全国大概有100个共和党人是他愿意投票支持的对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是到庭出席了他面临的纽约州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该案指控他以欺诈手段虚报他持有的大量房地产的价值，以获得更好的贷款条件和保险的条款。特朗普出庭的时候全盘否认，并且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猎巫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播出汉学家林培瑞评论中国留学生喺海外求学嘅障碍。我哋会报道分析一带一路踏入十周年，咁究竟东南亚系大幅受益啊，你话反招不良后果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和马绍尔群岛安全协议遇到障碍，批评人士警告中国将会乘虚而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在刚过去的星期和太平洋岛国达成了安全协议，这个被视为美国抗衡中国扩张势力的计划的重要部队。但是在三年的谈判之后，其中一个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仍然未有和华盛顿达成协议。 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卡斯通嘅报道。
美国谈判团队嘅一位成员指责美国国务院嘅法律团队要为延误负责。呢位成员话，阻碍涉及美国因为约60年前喺马绍尔群岛进行核试验而提供嘅补偿金。国务院嘅法律团队反对协议对呢一项嘅资金嘅描述方式。一项协议被称为自由联系契约，给予华盛顿喺密克罗尼西亚、帕留同埋马绍尔群岛周边嘅太平洋大片海域嘅独家准入。协议嘅资金喺9月30日系完结。谈判团队成员霍华德希尔斯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时候话：，你要话呢个系使命失败。希尔斯与总统特使尹宇上系大使一齐系就呢啲契约进行谈判，但系佢喺9月7日离职。与密克罗尼西亚和帕留的协议已经达成，但是与马绍尔群岛的会谈陷入停顿。卡布亚总统9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讲述了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要求，说美国必须认识到的是马绍尔人民要求核问题必须得到处理。卡布亚指出的是美国当年核子试验造成的环境和健康影响，1946年到1958年之间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67次原子弹试验，但是希尔斯说美国国务院不让允宇上将这笔资金正式定性为赔偿美国在马绍尔群岛核试验的资金。他说假如不是国务院的法律立场，这件事在2020年就可能造成，也有可能在2021年或者是2022年造成。反对意见似乎与1986年一项有关核试验赔偿的协议有部分关系，那项协议说这个赔偿是涵盖了所有与此问题有关的索赔要求。国务院在描述美国与马绍尔群岛的关系的时候说，契约以及1986年生效的和解协议第177条构成了与核试验项目有关的马绍尔群岛政府、公民和国民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有与核试验项目有关的赔偿要求的全面和解。但是希尔斯说这种立场被证明有误，因为协议还设立了一个政治的框架，允许美国继续提供与核试验后果有关的协助。跨国会是增加了额外授权，他们过去20年为核问题又花了2亿美元。尹宇上今年8月对美国之音说，他个人相信他们仍然有道德和政治责任，因此他们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为马绍尔群岛的资金当中的一部分可以是用于马绍尔群岛内受影响岛屿的发展、医疗保健和环境问题。今年1月，尹宇上与马绍尔群岛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为一个信托基金是提供7亿美元，可用于该用途。美国国务院拒绝评论该部门的法律立场是否与马绍尔群岛谈判破裂的原因，亦都拒绝表示美国政府是否后来又为核试验影响而补偿过马绍尔群岛。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在没有新资金的情况下，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可使用未花费资金或者他们的契约信托基金来到满足他们的预算要求，帕留仍然有一年的资金。一些国会议员都批评那种的法律立场。众议员奥穆亚亚马塔拉德雅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国务院是牢牢地控制着这种的情形。他说他亲眼目睹了核子试验对马绍尔人民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他的部分童年就在马绍尔群岛度过，他说当时他父亲是政府的负责人。拉德雅根说，他记得有一次他必须送一个的男童，他是身患各种癌症，他必须将男童送到他们屋企，这种事情印在他脑海里面，当时他只有10几岁。上个星期拉德雅根写信警告议员说，中国正在等着突破口的出现，以扩大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大国在那里观望，企盼好运，希望这个协议会失败，他们就可以是立即乘虚而入。拉德雅根说，谈判人员对他说，他们争取在10月达成新协议。他说只要最后能够达成协议，议员就准备好为协议提供资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卡斯通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的9月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10周年，东南亚是这项大型基建投资计划的重点区域。 虽然中国同东盟嘅经贸投资金额屡创新高，但系有观察家就担心一带一路带嚟嘅债务、环保同非法犯罪嘅问题，亦突显出东南亚多国嘅法规机制仍然系未够完善嘅。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喺台北嘅报道。
政大管理学院校长办公室行政总监梁炳群话，目前他们承包一个一带一路项目，就是一条高铁从曼谷市北边的廊曼机场和曼谷市东边的素马拿普机场一直沿着东部，他们有东部经济走廊一直到东部罗永府的乌打抛机场，连接三个机场距离大概200多公里的高铁的工程。回顾泰国几十年来的经济的发展，在泰国政大集团工作超过20年，目前是在集团旗下的政大管理学院校长办公室担任行政总监的梁炳群有感而发地对美国之音说，泰国是在这20-30年间大量接受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对当地基础建设长期而且大规模的投资，才能够成功转型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当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向泰国招手同时，曼谷政府同样乐观以待，希望亦都能够赶搭上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列车，为当地带来新的机会。而目前政大集团承揽的机场高铁计划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建设之一。时序来到2023年9月，转眼之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满10周年，这项全球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之一，已经吸引超过150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和中国是签署合作的文件，而在东南亚俨然就成为华府与北京激烈争夺影响力的主要的战场的同时，一带一路不单止在泰国，亦都积极在东盟展开布局。根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自从2013年至2021年期间，东南亚拥有131件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建设计划，是亚太地区里面最多。另外根据台湾北美自权部统计，2023年中国对外投资前六大国家或者地区当中，除了香港之外，其他5个都是来自东南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中国经济资深研究员马国南九月就对日经亚洲表示，虽然未来5年一带一路投资将会放缓，但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投资目的，东南亚仍然将会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核心部分。专门研究东南亚的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企两岸事务处国际长陈尚茂亦都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对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投资达到203亿美元，其中10个主要受援国当中就有7个是东南亚国家。显然一带一路近年来对东南亚的影响既广且深。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在一带一路这样影响这么深的情况，再加上他的范围很广的情况底下，当然是一些正面的帮助，比如说在整个的经济的贸易的投资的面向上面，他们都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不断上升。根据中国官媒人民网今年8月的统计，中国与东盟2022年的贸易额达到9753亿美元，年增是 11.2%，比2013年的4436亿美元高出好多，亦就是10年间扩大 1.2 倍，显然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不过虽然一带一路是令到东南亚受益，但亦都有人担心它负面的影响。梁炳群说，就好像是连接中国与老挝的中老铁路已经营运快2年，大约的将与中老铁路接轨的中泰铁路，亦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泰国的旗舰项目，目前进度严重落后，而且即使2027年是如期通车，以中老铁路只是对老挝带来有限的潜在效益。中泰铁路未来对泰国的经济能够有多少实质的帮助仍然未知，但是它是有可能让曼谷政府增加债务的风险。
老挝跟中国的高铁对老挝带来的经济的贡献很少，
佢話老挝同中國嘅高鐵對老挝帶嚟嘅經濟貢獻好少，你睇下老挝有咩可以賣到中國呢？欠款還貸款帶嚟咁多，係我哋泰國都係最擔心噶，還唔到呢個債，佢哋最害怕。中泰鐵路係接起嚟，佢哋從老挝嚟睇，對中國嘅好處應該比泰國多。泰國人坐高鐵去中國玩嘅機會比較少一啲，另外就係中國嘅產品會大量咁進入泰國，但係泰國仲係傳統嘅農業產品，要使用呢個高鐵嘅機率應該係比較少。中泰鐵路嘅經濟效益將有待日後檢驗，但係談到同樣屬於一帶一路項目之一嘅中老鐵路，陳尚武表示，好明顯的，這條鐵路基本上是中國而非老挝所需要的建設，因為在其他交通的路網還未有到位之際，中老鐵路目前對老挝的幫助並不大，但它已經承擔的龐大的債務令到外界極為憂心，老挝將會成為下一個深陷中國債務陷阱的苦主。陳尚武說，在所有的中國大陸的債務陷阱外交裏面，老挝是最嚴重的，老挝欠中国大陆一个债务，大概占到佢国内生产总值嘅60%左右，系好可怕嘅。就系话你欠咗呢个国家你60%嘅一个嘅国民生产总值，咁你要点还呢？咁你仲还唔出嚟嘅时候点算呢？咁你就变成话你可能喺政治上面你就必须予取予求。除咗担心债务危机，梁炳群仲话，中国喺海外藉由一带一路带入嚟嘅灰产，亦就系游走喺法律边缘嘅灰色产业所衍生出嚟嘅争议行为，亦都令到泰国人闻之色变。梁炳群话，而家中国人俾泰国嘅唔好嘅形象系所谓叫中国嘅灰产。呢几年，中国搞电信诈骗、线上赌博，从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被打击，中国灰产就跑嚟泰国开赌场、开酒吧，仲有吸毒。中國人的形象因此在泰國變得很差。近年來，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簡稱西港經濟特區，因為成為一帶一路的標誌性專案，當地經濟發展快速，西港街隨處可見簡體中文的招牌，好像是中國城一樣。但是西港卻是貧窮、人口拐賣和其他非法活動淪為犯罪天堂。陳尚武分析，近期引发全球关注的柬埔寨的诈骗事件，显然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并非只是带来广大商机，部分的建设计划与不法情势的高度连结，亦都令到一些国家饱受负面的冲击。
柬埔寨总理政府开放了博弈产业，西港后来呢就整个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些博弈事业进驻的所在地，延伸出来很多的治安的问题。
他說，柬埔寨總理政府開放了博弈產業，西港後來就變得是變成是中國大陸一些博弈事業進駐的所在地，延伸出來很多治安問題，毒品泛濫，還有色情行業泛濫。柬埔寨政府剛好亦都藉此是停止了西港的線上博弈產業，這些投入了相當多資金投資的中國大陸的業者就將它是轉到了詐騙行業上面。他認為柬埔寨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實在有關於中國交通建設在這一方面，在東南亞國家確實是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同樣位於東南亞，位於印尼的民眾就憂慮一帶一路的相關的計劃衝擊環境。在印尼非政府組織任職的博伊胡塔加隆的協助的翻譯之下，印尼非政府組織 YDPK 負責人代博拉對妙之音表達說，印尼北蘇門答臘省的達瑞縣居民近幾年的擔憂，他說很多住在印尼達瑞礦業公司的礦場設施附近的民眾都是農民，他們害怕礦業公司將對這片土地造成破壞。今年6月，幾十名達瑞縣的居民先對印尼政府允許達瑞礦業公司在當地採新礦的行為表示不滿，因為早在達瑞礦業公司在2019年重新規劃礦場設施當中的美礦霸，亦就是用來處理礦石廢料的大霸的地址的時候，國際專家已經示警礦場設施改址恐怕對當地帶來極大災害風險，亦都因此代博拉協助居民對印尼環境與林業部提出是控告。達瑞礦業公司其中51%的股份來自中國企業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旗下的中國有色金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有色集團官網，達瑞礦業是中國有色集團積極實踐一帶一路倡議、投身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計劃。不過，印尼北蘇門答臘省棉蘭市的社區法律服務機構達瑞縣居民法律代表執行董事東加姆邦加比對美國之音說， 事實上，達瑞礦業已經在今年7月被印尼政府取消執照，暫時不被允許在當地進行任何採礦活動，意味著雅加達政府正在審視達瑞礦業對當地環境的潛在的危害。來到現在仍然未看到達瑞礦業母公司中國有色金屬對此發表公開的聲明。
As a company that always say that they areSustainable, they are respect the communit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 should be like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verdict, I assume.
他說作為一家總是說他們推動永續性、尊重社區或者有其他類似講法的公司應該對判決積極回應。他認為不公開回應判決或者社區的要求，顯示中國政府並不是真正關心他們的企業對其他國家的影響。達瑞礦業引發的爭議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人權觀察日前示警說，同屬一帶一路由中國華能在柬埔寨建造營運的雙河二級水力發電廠導致當地很多魚種的滅絕，衝擊當地捕魚社區生計。企業責任資源中心先前發表的中國計劃在緬甸的環境影響一文當中亦都指出，中國國有企業在緬甸承建的密松水電站可能導致斷流，會有魚類的消失和超過20,000公頃雨林被淹沒等的情形。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曾經發布一份名為《讓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實現環境永續發展》的評論報告，指出雖然評估一帶一路相關的計劃帶來的環境影響至關重要，但這些評估能否適用於在東南亞，特別在制度薄弱、治理不善的較貧窮和資源匱乏的國家並不明確。這份報告並且指出，一帶一路基礎建設發展可能對東南亞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造成衝擊，而且雖然中國的環境法規和執法正在改善，但是在中國境外運營的中國企業和中資的項目是否遵守這些改良的標準仍然有待商榷。但是即使一帶一路開發案在東南亞的環境保護問題經常引發外界的關注，但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助理教授林冠逸提醒，是不單止是中資，任何外資在東南亞的建設都可能是造成環境退化、森林砍伐等的問題，因此在放大檢視一帶一路對環境衝擊的同時，更加應該認真看待的應該是東南亞多國政府的環境法規仍然不夠周全。
Because environmental policing regulation standards, whether it's for water or air, right, is a very local thing, right?And enforcement is also a very local thing, right?
他說因為環境監管標準無論是水質還是空氣等項目，這個與當地的規定息息相關，執法亦都是這樣，所以如果承接開發案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未能夠進行監管，那你就不能夠將責任歸咎於其他人，無論是中資還是非中資。以上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林柏宏在台北報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播出美国之音邀请汉学家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林培瑞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不要谈政治，中国留学生海外求学的障碍。林培瑞的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的，下面是文章的内容。
今年九月将个仔送上大学和他道别的时候，做父親的一陣心酸湧上來。回到家之後隔日跟兒子講電話，我問各方面的情況，亦都問到他對新同學的印象。他說偶然碰到兩個剛剛都是從中國出來的新學生，兩位在美國只有幾日，英文還不行，但講了幾句就令到我兒子感到驚訝的說話。三四個美國學生在一起，大家仿仿而談，講到了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的問題。中國這位新學生說不要再講政治了，講的時候聲音很激動的。美國同學有些莫名其妙了，什麼啊？第二位中國同學就說這裡是大學來的，要專心學業，不要講政治。我的兒子問我是一回什麼的事，我說估計是這兩位中國同學離開中國之前 政治輔導老師同佢哋話講過，你哋出咗國之後就係學習嘅，千祈唔好碰政治啊！兩個年輕人遵從命令，機器般地遵命。近十年嚟，我喺加州大學教過100-200位由中國出嚟嘅本科生，有啲讀得幾好嘅，但大部分面臨困難。障礙有幾種，英文唔老練就係一個較大嘅障礙，環境唔熟悉，日常生活裏面亦都有啲小障礙。但仲有一個相當重要嘅障礙隱藏咗喺呢啲學生嘅教育背景裏面，因為我嘅課堂幾乎都係同中國嘅歷史同埋文學有關嘅，我睇到呢個障礙嘅機會特別多。下面用黑體字標題列出嚟嘅主要幾個問題：唔知道自己國家嘅歷史。1950年到1953年，共產黨喺農村土改嘅時候，殺咗200萬到500萬嘅地主。1959年到1962年，毛澤東推動大躍進嘅離奇農業主張，引發3000到4000萬中國農民餓死咗。1966年到1969年嘅文化大革命，又死咗幾百萬人，亦都摧毀咗中國文化嘅幾個最基本嘅價值。1989年喺北京嘅市中心屠殺咗要求民主嘅學生同埋老百姓，仲有好多其他例子，但提唔提都冇所謂啦，因為中國出嚟嘅學生幾乎都冇聽過。我所講嘅幾乎冇聽過，係因為有時候有模糊印象，但係亦都包括嚴重被扭曲嘅理解。我記得前幾年有一個好叻嘅學生，魯迅小說能夠分析得好透徹，山西出嚟嘅，父母都係幹部。有一日佢到我嘅辦公室嚟，一對一好神秘咁問我：林老師啊，喺64到底係士兵殺學生多，定係學生殺士兵多呢？佢喺山西聽講過呢件事，但只係知道有一啲暴徒殺咗一啲解放軍。佢咁樣嘅例子亦都唔特殊噶。佢嘅好多同學都知道解放，但係唔知道殺咗幾百萬人，知道有大躍進，但係唔知道有大饑荒等等。而第二點咧，就係將國內嘅政治習慣帶到去國外。有一次為200多人嘅大課去演講嘅時候，我提到中國歷代嘅農民起義，例如隋末、明末等，同20世紀嘅共產主義運動有相同之處。講完之後，有一位中國學生嚟到揾我，話：林教授，你講呢啲都係敏感問題，口氣係高知識噶。佢以為教授可能唔知道侵犯敏感嘅領域，應該話俾我聽。我回答俾佢聽話，我做教授嘅責任就係盡量清楚地將真實嘅情況講出嚟。至於邊個人、邊個機構、邊個黨認為係敏感問題，呢個唔能夠影響到我講嘢嘅內容噶。呢位學生唔服從，換一個更加嚴肅嘅口氣，好似認為教授繼續講呢啲敏感話題，教授就有問題啦。而第三點咧，就係帶來內外有別嘅原則。中國學生嚟到外國，經常都帶有內外有別嘅原則噶，好難將自己處於在外嘅位置。聽到外國人去批評中國共產黨，就馬上認為係等同於批評中國。而且批評中國就等同於批評我，因為我是中國人。其實這兩個等同於都企不住腳的。外國人當然亦都包括那種愚昧的種族主義者，看見一個中國人就認為，哦，你這個將芬太尼帶到我們這裡的人。但這種種族主義在美國校園裏面少之又少，中國同學的腦袋裏面那個公式，中國人等於中國等於共產黨的來源不是美國社會，而是中共的教育。有趣的来讲，在这个公式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种族主义者是不约而同的盟友。最近有一位中国朋友跟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商界、金融界和科技界有这么多杰出的印度人，中国人却不多的呢？是印度人移民得更多，读书读得更加好？都不是，都差不多的。我呢位朋友自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中國移民，他認為這個問題跟移民態度有關，印度人不帶來內外有別的鎖腦概念， 願意同美國社會同化，我覺得佢嘅分析係有道理嘅。反正中國學生帶住中國人就等於中國就等於共產黨嘅概念嚟到加州上我嘅堂，給予我一個相當難辨嘅問題。我要係遵守講真話嘅原則咧，當然唔能夠唔講中共嘅壞話啦。但呢一種話一講出口咧，一部分中國學生就馬上嘅反應就係呢一個洋人老師睇唔起我。我盡量講明我嘅態度，唔係睇唔起中國老百姓，更加唔係睇唔起班上嘅任何同學。相反，我嘅態度就係同情共產黨嘅受害者。但呢條路唔容易走㗎。中共灌輸到學生腦袋裏面嘅內外有別概念係好牢固㗎。學生離開佢有離群嘅感覺，唔安全嘅感覺。前幾年我對一位資深中國教授解釋咗我嘅困境，佢馬上明白啦，亦都向我提出咗一個好好嘅建議㗎。向佢哋聽一啲中國人自己嘅聲音啦，例如我問，例如胡傑的電影《尋找林超的靈魂》，呢個係一個十分動人嘅故事，裏面嘅聲音100%係可信嘅。指控毛澤東時代嘅中共好難揾到更加有力嘅材料。胡傑係一個中國人，拍攝嘅亦都係中國人，同你哋洋人毫無關係。我話，但係仲係一個洋人選擇嘅喎。唔係，係我選擇噶。你呢個洋人係聽我噶。呢位教授笑住講啦，接住落嚟又話：你唔使要求學生表示同意，你俾佢哋睇就得噶啦。我諗佢哋會心裏有數。第二年，我向學生播放咗《尋找林超的靈魂》，睇完之後，我並未有要求佢哋表態，讓佢哋離開自己想自己噶。但我免不了又喺度諗啦。要是在加州开印度历史的课堂，印度学生来读，老师使不使要这么提心吊胆呢？转弯活角地对付敏感问题呢？印度学生在美国读书培养独立思考有没有优势的呢？有几大的呢？以上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林培瑞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不要讲政治，中国留学生海外求学的障碍。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的报道。
旅居德国的严歌苓决定成立自己的出版社，而他第一本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米拉蒂》，从文革武斗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回城怒交严打，一直贯穿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以中国80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幻灭为主题。严歌苓接受美国之音中心视觉专访的时候说，米拉蒂这本书是他献给80年代一首的挽歌。他说，长辈过去在文革当中所经受的，是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断重复，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严歌苓将他父执辈在80年代的亲身经历予以重组和虚构，再加上他自己在80年代的所见所闻，作为米拉蒂这个故事的原型，讲述了文革浩劫之后两代知识分子的爱、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文艺创作的思考与挣扎。严歌苓说，主人翁米拉蒂和他当年一样，是从一名的民工团的舞者转型为年轻作家。他在书中用米拉蒂作为一双的眼睛、一条线索，连接了80年代所有可能发生的故事。这些曾经的中国往事虽然看似是荒诞，他是真实感好像是超现实主义的油画，令人惊心动魄。诗人杨炼给米拉蒂这本书的评论是，读懂了严歌苓的这本书，就读懂了当代中国。被问到创作米拉蒂这部小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严歌苓说，他希望用文学艺术为中华民族书写历史。他说，有些人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到让他们的这个民族去忘记，是好像是文革、六四这些历史事件。但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不成他为是中华民族。他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忘性是会这么好的呢？记性会这么差的呢？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如果不被记忆、不被反思，我们会重复的经历这样的苦难。事实上也证明是这样。从杜牧写的 阿房公父就已经讲了，秦人不下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就话你永远是不下自哀，忘的是顾不上来记忆这些东西，这样每一代人就是不下自哀，让下一辈的人去哀其不幸，这种悲剧的重复他觉得就是太可悲了。严歌苓认为，身为创作者应该用作品促使人民反思反省历史，他说如果连我们作家都没有这样的一种一种的主动性，一种自觉性来到替我们的民族书写一些历史，那我们所经历的困境和苦难就不能够获得反省。相反的，正是因为文学的艺术形象可以是非常生动，每个人都可能是透过这个艺术形象来到认识一些一些他自己，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悲剧所在。一本历史教科书可能会太过生硬，亦都太直奔主题，但作为一本小说，作为一本文学作品，就非常容易用它的生动性来到使人反思，使人来到思考，就是所有的这些人物他们的经历之所以发生，究竟是为什么发生，他们不能够永远不去追其所以然。严歌苓自己在《米拉蒂》这本书当中写话，一个缺乏对荒诞的认识，缺乏讽刺意识的民族，是思辨能力孱弱和自信力不够的民族。严歌苓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在过去三年疫情下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荒诞，实在是太超现实，太魔幻，他觉得他都已经没办法再用愤怒和悲哀来到表现，因为当今中国的这些事情已经超过了常人常理和常识能够理解的范围。你看看今日失踪的一个领导，听日有哪个哪个不见了，这个怎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呢？正常的国家所经历的事情呢？严歌苓说，他现在年纪越大越不喜欢一本正经地去控诉，或者是写得太过沉重，因为他已经是看穿得太多，他认为一个最有力量的民族是能够经得起自嘲的。他身为民族的一员来到自嘲自己，自嘲他自己的这个民族，他觉得这个是一种自信和有力的表现。如果他永远都是哭哭啼啼地在这里诉说中国人的苦难，他觉得这个已经是不足够，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爱恨愤怒就能够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爱恨愤怒这种原色调的感情，已经变成了就是一种荒诞。特别是这三年的种种中国人所遭受的所有苦难，令他都感觉到有一种荒诞的意味在里面。他如果经过了这三年还是用原来的那个写法来到写我们的这个民族，他觉得就可能是没有成长，他认为他已经成长了，这个是一种的成长，是全世界和中国人一起经历了三年来这场疫情的灾难，是一种倾城倾国倾球倾翻了地球才让他认识到的一种荒诞。严歌苓认为，当今中国社会这种荒诞也是最近刀郎的歌曲《罗刹海市》之所以能够引发巨大共鸣的主要原因，因为刀郎也是运用讽刺的歌词，将中国社会以丑为美的荒诞现实是唱了出来，是叫了出来。严歌苓都举了两个例子来到说明当今中国社会这种美丑颠倒。他说，有一次在签书会上，一个年轻的女子走到他面前请他签书，还希望严歌苓多加四个字步步高升。严歌苓问他为什么，这位女士理所当然地说他做了公务员就是要步步高升。严歌苓将书还给这位女士，对他说，你好好为人民服务啦。严歌苓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的女仔因为没有钱出国留学，是哭喊着问她的父亲为什么不去做贪官。严歌苓对中国社会这种赤裸裸的以丑为美是感到心痛，她说从一个这么幼小的心灵，十七八岁她就觉得宁可做贪官也都不要做一个贫穷，一个有道德，一个有浑身具有美德的人。严歌苓在镜头前对所有的中国人提出一个灵魂的拷问，说你说美德是能够食吗？能够用吗？如果不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既不能够食又不能够拿来消费，亦都不能够变现成是任何一种实际的好处，那这个美德就等于是一尘不值，就是垃圾。但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将美德当成垃圾，我们成为了这样一个民族，那你觉得我们还好吗？严歌苓在专访当中坦诚，他曾经一度患有抑郁症，医生跟他说如果服药可能失去他的创作能力，但他说他首先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就好像他当年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离开中国，首先是要能够自由，能够讲真话。严歌苓亦都藉由米拉蒂女主角的父亲米萧在离开中国之后讲的一句说话来表达他的心声。 边度有真嘅艺术，边度就喺中国，呼应咗已故历史学者余英时先生曾经讲过嘅，佢喺边度，边度就喺中国。严歌苓话：呢个系一种血液嘅关系，佢认为 China 系一个祖国嘅概念，你唔能够话佢系因为你唔喺呢个国土上边，你就呢个祖国就唔属于佢噶啦。所以他非常自信，就是他只要能够写中文，能够同全世界的读者讲他的中国故事，这个祖国是随着他的走动可以同他一起漂流。因为这个祖国是文化的祖国，他讲得更加具体一些，是曹雪芹的，是汤显祖的，是关汉卿的，是他们给他成全下来的祖国。他说你可以将我逐出中国，但你没办法是将中国从我心中是拿走。严歌苓在专访当中用英文和中文重复强调了这个句子。虽然身处异乡，短时间都可能没办法再回到国内，严歌苓对那些仍然在中国同他一样感言的知识分子，好像是许章润、耿潇南、记者高瑜，还有作家张怡和、芳芳等人表达敬意。他说他觉得他们比他更加勇敢，因为他毕竟是人身方面没有这种被边控、被传讯、被羁押的危险，但他们是切身在这种威胁就很临近的地方生活，他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勇士，他觉得他是在这里向他们学习。被问到在习近平当局变本加厉的言论钳制与思想管控下，在中国的作家是否还有创作的空间，知识分子是不是还有脊梁和担当，定是只能够好像米拉蒂书中所写的被迫成为碎人呢？严歌苓说他相信他们都是非常苦的，要怎样写才能够将自己不是那么扭曲，不是那么阉割地去将作品发表出来，他们不能够将自己最好的才智、最大的聪明发挥在是那么写得好的这些作品，而是要消磨在这样去写的隐晦，写得圆滑可以过关，这个是很令人难过的。不过另一方面，他觉得是装睡也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是一种存活下去、幸存下去的一种方式。他觉得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去苛责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但他只是希望如果每一个中国作家都能够有像耿潇南、好像高瑜、好像芳芳这样勇气讲出一句你真心想讲的说话，他相信这个会对我们的中华民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有多大的补救。严歌苓话：而家嘅收入虽然减少，但生活可以简化，而且喺完全不受中共审查、完全自由嘅环境下，亦都激发佢更多嘅创作嘅潜力。佢未来除咗继续以中英文写作之外，佢同先生成立嘅新歌媒体有限公司，亦都将为其他嘅中国作家出版作品。佢仲打算尝试写舞台剧，并且计划拍摄自己嘅电影。严歌苓话：佢可以无偿提供剧本，目前亦都已经有一啲导演有意愿合作，请大家期待。以上系美国之音与严歌苓嘅专访嘅访问嘅摘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嘅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嘅题目系习近平的思想是怎样炼成的。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
在今年的国庆讲话中，习近平说身经情上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但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团结就是力量，信心赛过黄金，这句打气的话讲明了习近平是明白到当下中国的症结所在，内外交困，问题重重，士气低落，党心和民心都散了，所以才呼吁团结要有信心。今年是中共统治中国74年，之前流行一个73年大限的讲法，尽管中共看似逃出了这个规律，但麻烦并没有停止的，而是越来越重。造成这个严重麻烦的不是哪一个人，正是習近平自己。如果不是他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制，強行連任，即使在過去10年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將這個國家折騰得半死，隨著他的兩屆任期結束換個新領導人上來，還是有止血機會的，甚至有可能再次來一個撥亂反正。但是隨著他在台上賴死不走，國家發展的方向和路線得不到糾正，哪怕有局部的糾錯，就好像現在經濟上所做的這樣， 情況可能會繼續惡化下去，今年以來的形勢充分證實了這一點。習近平不是不清楚，甚至亦都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問題的根源，然而一切都太過遲了。退回到去上台之前的鄧小平路線，不單止他這十年算是白忙了一場，很可能在這個退的過程中會有刀光劍影，因為政治路線上的大倒退卻不是好像打個轉線燈將車開往另一個方向那麼簡單的，伴隨著政治路線的後撤從來都是殘酷的權力鬥爭。習近平在大退卻的過程中不可能穩掌權力和政局，退卻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權威的消退和權力的收縮，所以如今他只能夠硬著頭皮在既定的方向和路線上是這樣走下去，可能會有階段性的迂回，或許運氣好還有一線突圍的機會，他所賭博的就是這個機會了。事實上習近平不可能退回到鄧小平的路線，這個是他眼界和見識所決定的，或許他做事能力不錯，然而他的知識視野和思維模式還停留在幾十年前所做知青的一個階段，雖然後來都上過讀過大學，做過沿海發達省市的地方官員，並且在權力中橫了幾十年，還是頻繁出過國。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所受的教育、閱歷和際遇，對他成年之後認識世界和看問題的角度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成年是隨著社會交往擴大以及工作的歷練和家庭的組成，對世界的認識和思維方式會有改變的，但對多數人來說，基本的世界觀和對事物的認識方式是由青少年那個階段確立的，這個階段的可塑性也都最強，但是一旦確立了某種的世界觀和思維模式，再有大的改變就很困難了，除非之後的人生又有大的變故，這個是得到心理學支撐的。不幸的是習近平的青少年剛剛就很不幸，他的父親習仲勳在毛澤東時代雖然曾官至國務院副總理，但是不是核心領導層成員。1962年因為小說《劉志丹事件》被大多數中共元老都過早被打倒，這個時候習近平不過只是一個不夠十歲的少年，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異常殘酷，一旦被劃為政治異類，連帶所及對子女的後果非常嚴峻。習近平本人受到過幾次的審訊，並沒有父親的庇蔭，他從原來高高在上的第一等級瞬間跌落到底層，同地庫反右為伍，比他第一等級大多數同齡的人都過早嘗到失去特權的滋味，這個是少年習近平接受的人生第一課。他帶了給習近平的首要教訓就是權力的重要，在這個體制之下沒有權力什麼都不是。1969年1月習近平被發配到陝西延安梁家河這個窮山惡水的地方，這個時候他才15歲，在梁家河前後逗留了7年，後來官方將習近平的這一段履歷稱為7年知青歲月。習近平發跡之後經常說梁家河帶給他怎樣的人生鍛鍊，令到他認識到真正的中國國情。官方亦都將梁家河塑造成新時代的韶山聰，成為了中共黨員和中國人民的朝聖地方。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官方宣傳的這樣的，習近平在梁家河的7年可以說是非常落寞和無聊，為了改變命運，他寫了10多次入黨申請書，拼命向黨表明忠心，終於在1974年被批准入黨，沒多久就成為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後來被推薦上清華大學，成為工農兵大學生，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大逆轉。現在很多知青在回憶回自己艱難的知青歲月的時候，都喜歡說青春無悔，時間有時會過濾人的心境的，盡量從美好的一面從記憶中提取當年的情景， 某種程度上呢個係可以理解嘅。但對習近平嚟講，佢去梁家河係真正要喺廣闊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無論佢個人係唔係想接受呢種教育同埋鍛鍊，但作為黑五類，佢不得不接受呢種命運安排。我懷疑官方當時係有意要將佢永遠都留喺呢一個窮山溝，從此作為一個真正農民，娶老婆去生仔，在此終老一生。同來嘅十幾個知青因為忍受唔到呢一度嘅物質同埋精神生活嘅雙重貧困，喺一年多嘅時間裏面紛紛用各種嘅方式去逃離梁家河。習近平亦都動咗呢一個心思嘅，偷偷咁翻到北京，但冇幾耐又被送翻嚟。到咗第二年啊，只剩翻佢一個人留低喺梁家河。佢大概明白到成世都要同黃土為伍啦，人生嘅打擊同絕望莫過於此。對當時仲係十六、十七歲嘅習近平而言啊，呢個係佢接受人生嘅第二課，以一種非常冷酷、赤裸裸嘅方式呈現嘅生存、權力同政治哲學。呢度並冇後來無論係佢個人回憶定係官方敘述嘅半點温情脈脈嘅地方。世人冇辦法探究習近平當時係以一種點樣嘅心情去面對呢一切嘅，但好在佢調整嘅心態，同現實妥協，並冇自暴自棄。佢或許明白到佢嘅黑五類身份係佢個人冇辦法改變嘅，但可以去改變世嘅方面嘅生存環境。呢個亦都係佢後來官方所宣傳嘅。佢積極向黨組織靠攏，一次又一次寫入黨申請書，向黨表明雖然係黑五類子弟，可能能夠會改造好，同時同農民打成一片，成為佢哋當中嘅一份子，發揮佢識字同埋有一定文化知識嘅特長。同梁家河村民普遍嘅文盲去相比，習近平畢竟接受咗中小學教育，係一個小小嘅知識分子，幫農民做啲實事，解決佢哋喺生產同埋生活中遇到嘅一啲實際困難，贏得佢哋嘅好感。習近平呢個生存策略起到一定作用，黨組織被佢入黨嘅誠意所感動。在他寫了成十幾次入黨申請書表決心跡之後，終於就接納他入黨了，並很快安排他做帶隊黨支書。此乃習近平在不幸的七年知青生涯中得到的人生第一桶金。不過我認為這個並不取決於他本人的努力，還有著當時大的時代因素的暗中相助。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的權威受到嚴重打擊，大眾開始對毛澤東的愚昧崇拜中有所醒悟，對被毛澤東陰點打倒的中共高官有更多的同情，這個使得到當時的政治氣氛有所寬鬆，好像是習近平這種黑五類的子弟會得到同情和他們處境上給看管官員的暗中照顧，所以他後來被推薦上清華大學，正式擺脫了知青的生活。然而官方在習近平成為黨核心之後，改寫了他在梁家河的敘述，將這段不幸的經歷描述成他如何在這種艱苦環境中鍛鍊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後來的思想對黨和國家未來的思考，以及身為領袖的才幹都是從這裡起步的。官方的意思就是梁家河是一門大學問，懂得讀懂了習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歲月，就懂得讀習近平的思想和治黨治國。這個確實說得沒錯的，但要反轉過來去看，這段歲月對習近平確實影響非常大，今日的習近平所謂新時代思想和治國路線都可以從梁家河找到身影。換言之，在習近平看來，中國不過是一個放大版的梁家河，他是用管理梁家河的方式來到治理國家。總結起來，習近平在梁家河那七年帶給他的最重要影響有以下幾點的。第一，權力是最重要，有權就有一切，因此拿到權就是關鍵。第二，在形勢和處境不利的時候，要學會忍耐，接受現實，懂得妥協，等待時機。第三，啟勢的第一步必須倚靠黨組織， 組織先至會有力量。第四，農民係貧窮係實在嘅，農村嘅穩定關乎到中共嘅執政安全，因此穩定農村、穩定底層是黨的長期任務。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習近平的思想是怎樣煉成的呢？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美国之音，现在